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刚死，又传出11月17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江苏洪泽湖监狱暴力转化，潘旭军出狱前被殴打致死；甘肃严护旧被秘密判刑2年7个月；2022年多名中共司法界高官被查。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2年11月份获知中国大陆又有17名法轮功学员在被迫害中含冤离世。上海李文娟老人遭迫害20多年，家破人亡。李文娟和丈夫厉玉清、女婿侯亚刚三人相继被迫害致死。黑龙江哈尔滨葛振华被呼兰监狱迫害致死。山西太原罗宝俊被晋中监狱迫害离世。辽宁大连刘红霞被看守所和大连市新华医院迫害，含冤离世。黑龙江李民遭受十多年冤狱残忍迫害，含冤离世，年仅52岁，生前满口牙被狱警打掉。辽宁刘桂花生前工资被盖州市社保局全部停发。江苏南通陆德全生前曾遭5年冤狱，他已到了可以办退休的年龄，因中共经济迫害不给办理退休金。吉林省舒兰市70岁的孟祥富生前工资被停发。河南63岁的李爱平生前被当地社保局非法扣押养老金，致使他从此拿不到一分钱生活费，而社保局还多次催他退还养老金，迫使他靠捡废品维持生活。法轮功于1992年由李洪志先生公开传出，因祛病健身和提升道德的奇效而红传海内外，到90年代末已有上亿人修炼。有评论指出，当时权力欲、妒忌心极强的江泽民认为练法轮功的人太多，同时法轮功学员的高尚道德反衬出中共的一切不正，也是江泽民不能容忍的。1999年，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及其修炼者的残酷镇压，持续至今，已造成成千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含冤离世。2022年11月30日，迫害元凶江泽民死亡。据明慧网报道，江苏省徐州市沛县善良教师法轮功学员潘旭军先生2015年5月被沛县公安局城镇派出所警察绑架诬告，2016年被沛县法院枉判5年半，随后被截入江苏省洪泽湖监狱迫害。冤狱期满的前10天，即2020年11月8日被迫害致死。在2020年10月份左右，江苏洪泽湖监狱政法委书记张建忠下令要强迫转化所有法轮功学员，让这些人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当时狱中所有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每晚只让睡2个小时，迫害时间最短的也长达2个月，白天犯困就打耳光、喷辣椒水，以及各种不同形式的折磨殴打，这些法轮功学员全都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据江苏洪泽湖监狱的知情者说，潘旭军就是在这期间被殴打致死的。包夹犯人李文华受狱警指使逼迫潘旭军转化，潘旭军每天只能睡2个小时，长期坐板。坐板是强迫保持一个姿势坐在小凳子上，如果犯困就用喷辣椒水、打耳光等各种折磨方式。潘旭军被罪犯李文华重击太阳穴，造成脑部重伤，导致死亡。2020年11月8日是潘旭军应该刑满释放前的10天。 洪泽湖监狱通知潘旭君家人，说他得了脑溢血死亡。潘旭君家人不接受这一说法，狱方就通过潘旭君所在县、镇、村的干部，对其家人威胁利诱，逼迫其家人同意接受赔款私了。据知情者透露，洪泽湖监狱11间区狱警贾立功、江苏洪泽湖监狱政法委书记张建忠对潘旭君被迫害致死负有直接责任，而洪泽湖地区检察院对此事明知疑点重重，却不去追究，反而替洪泽湖监狱掩盖。潘旭君当时所在监区，几乎所有的囚犯都知道这件事，却都被威胁，不准说出真相。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25日，甘肃省天水市法轮功学员严护旧先生正在自家门市部经营农资生意，突遭中共人员入室绑架。一年多来，因他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家人被看守所拒绝会见。近日得知，他已遭中共秘密判刑2年7个月。现年56岁的严护旧，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他一改从前散漫、吊儿郎当的做派，变成求真务实、勤奋善良的好人，做生意童叟无欺，货真价实。严护旧因信仰真善忍，屡遭中共当局迫害。2001年，严护旧去北京上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实法轮大法好，被非法拘禁、遣送、拘留、洗脑，非法劳教2年迫害。2008年，严护旧被非法关押，妻子马小红被迫流离失所，家中只剩2位老人和2个孩子相依为命。2021年6月25日，严护旧正在经营自己家的门市部，突然闯入4个不明身份的人，逼他签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四书。严护旧拒绝，随后遭绑架抄家。严护旧被非法关押到天水市秦州区皂胶乡看守所。在被非法关押中，严护旧不放弃信仰，看守所人员剥夺了他的接见权利，家人一直不能得到他的任何消息。近期得知，严护旧已被秘密判刑2年7个月。据明慧网报道，中共司法界高官最近纷纷落马，今年又有多个曾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法院院长、检察院党委书记、高级法官获罪。2022年4月，山东省潍坊市通报，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法院原分党组成员、四级高级法官周昭福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7月，对周昭福开除公职，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2022年8月26日，贵州省铜仁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对被告人、原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院长唐红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处罚金人民币200万元，并对受贿所得财物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据山西2022年8月消息，原山西省永州市法院院长黄勇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2年9月，河南省许昌市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张桂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已主动投案，目前正被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2022年9月30日，原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胡一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2022年11月，原安徽省宿州市中级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戚怀民涉嫌受贿一案，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安徽省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戚怀民作出逮捕决定，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2022年11月， 广东省惠州市中级法院原党组书记、院长陈思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纪律审查和监察立案审查调查。上述司法界人员在任职期间积极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对当地无辜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批捕、拘禁、起诉、判刑等迫害，他们作为主要负责人均负有重大责任。善恶有报是天理，违法违纪遭到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江泽民死了，大陆民众拍手称快》，作者辽宁党法弟子于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30号。11月30号，大陆媒体公开承认了江泽民死亡的消息，街上的市民也在互相说江大蛤蟆死了。在一个车友群里，有人说11月29号晚间就放鞭炮了，庆祝江泽民之死。江泽民的死成了大快人心的消息，民众拍手称快。其实在前几天，本地在政府工作的人就说江泽民死了。作为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用机械和药物吊着一口气，不死不活多少年了。中共自己知道，骗吧瞒吧，总有再也瞒不住骗不了的那一天。在谢党公布江泽民死讯的前两天，本市一名法轮功女学员出去讲真相，给一位陆狱的男士2023年的明慧年历。这位男士说他去过台湾，知道法轮功是好的，是被江泽民迫害的。他又要了一本明慧特刊《江泽民的三大罪恶》，表示对这个册子很感兴趣，并兴奋地告诉说江泽民死了。两天后，协党终于公开了江的诡异死讯。本是一个建筑设计院的老板，平时不关心协党新闻，对江泽民很厌恶。11月30号，他特意把江泽民死了发到单位的微信群里，广而告之。11月中旬，我在公交车上遇到一名在本市电视台工作的男士，因为车程较远，我们聊了起来。他说，江泽民打压法轮功的年代，把我们给折腾得够呛，传播污蔑法轮功的稿子，铺天盖地地进行批判。这还不算完，之后我们都受到了江泽民发动的这场运动的牵连。几年前我们出国考察，顺利地到了北朝鲜，后来要去美国，在签证的时候电子档案查到我们都是党员，结果被拒签，没去成美国。这与江泽民打压法轮功，在国际社会激起民愤有极大的关系。电视台里的经济也渐渐地垮了，一年不如一年，去年采暖费报销都成问题了。以往每年7月1号，台里都组织员工旅游聚餐。今年7月1号，一点动静也没有了，也不庆祝中共生日了。我告诉他，很多党员都在海外退党网站声明退党，给自己留后路。这位男士掏出自己的证件，亮出姓名，并问，这样的身份退党能行吗？我说， 退党的名字可以用你的姓氏加上化名某某。你记住今天的日子和化名，在退党网站能查到电子退党证书。他高兴地同意退党，手里拿着江泽民的三大罪恶册子，一再道谢，说回家好好看一看。一位老医学教授说，我女婿就是记者，江泽民整法轮功太过分了。他说人家不好，我看法轮功挺好。如果都像法轮功那么正义，中国社会就不会今天这个样，乱哄哄，民不聊生。江泽民把中国人害惨了，江这些年就是等死呢，死了也遗臭万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体中每个人都要悟一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1日。最近我们当地接二连三有同修被绑架，开始是一个两个，当天就放人，后来被绑架的人数变成七个，并且是在家中学法时一起被绑架，在拘禁48小时后才放人。最近这次同修讲真相是被绑架，起初警察说好15天后放人，结果到期家属接人时，同修已被转到市看守所，行政拘留改为刑事拘留，到现在已经月余，同修仍被非法关押。在邪恶被清除的少之又少的今天，他为何如此猖狂？这些年我们当地整体一直比较稳，今年这是怎么了？这是冲我们整体来的。在这里我有几点体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第一部分，整体协调出现了矛盾，协调人之间意见不统一，各执己见，出现了矛盾。我们都知道协调人相当辛苦，任劳任怨，为我们当地大法整体付出了许多，我从内心佩服敬重他们。但是矛盾来了，协调人也要向内找，也要把大法的工作作为自己修炼的一部分，认真挖一挖自己内心深处的执着。一，争斗心。我们都是修炼中的人，都有执着心，那都是我们应该修去的。当发现同修有执着心时，要及时指出规劝，不要因为意见有分歧就产生矛盾，从而产生隔阂，甚至怨恨同修。昨天同修在指出我工作上的不足时，开始我并不认同，反驳，不服气。同修说，不管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你都要好好找找我为什么这么说你，向内找，仔细找。我意识到不服气不认同的那颗心不是我，我立刻否定并清除它。同修走后，我问自己，同修指出不足后，你为什么强烈反驳？因为有争斗心。为什么不服气？因为认为自己说的对，瞧不起别人，这是妒忌心。为什么非要别人接受采纳自己的意见？因为有显示心，还有执着自我的心。发现了这些执着心后，我重新与同修交流，发现同修平和多了，也接受了我的建议。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数次梦中师父点化我，我与人发生争执，对方抱怨挖苦我一通，我便想好了一串犀利的说辞要怼回去，奈何我嗓子突然像卡了壳一样，只张嘴干着急，却发不出声来。每次梦中都是如此，那情形非常清楚，如同亲身经历一般无二。梦中自己心急如焚，明明把反击的话已经整理得有理有据了，完全能把对方拍服，我嗓子都冒烟了，对方还是听不到，无动于衷，一着急醒了。以前我一直认为是师父点化我为人厉害，每次都走过场似的清一下争斗心，今天突然清醒了。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向外找，认为同修这方面做得不好，有执着心。我们知道要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同修们为什么就是不听呢？现在回头看看当时那颗心有多强烈。我自己写体会，写文章发到明慧网，试图利用明慧网， 利用明慧周刊来证实自己压倒同修，而同修们竟像没有看到一样，依然坚持他们的意见。同修们为什么看不到呢？师父点化得很清楚，虽然觉得自己有理有据，但是光张嘴发不出声音，同修们根本听不到，被我的执着心障碍住了。当时看到师父的新经文时，总是动一念，要是同修看到就应该明白了，师父说得这么清楚，你们怎么就不改呢？企图利用师父的经文，利用明慧网去改变别人，多么肮脏的心，多么强烈的执着心。我竟然这么多年执迷不悟，让他存活了这么长时间。同修在整体协调中固然有心，但是师父的法说的不只是同修，更是自己。既然看到，就应该向内找自己，而不是向外去求，苛责同修。曾听过同修说起过一件事，一位同修有个学生，这个学生不写作业，爱捣乱，属于常人中屡教不改，恶习满身的那种孩子。他对这个孩子特别不喜欢，总是埋怨这个孩子油盐不进，没有一点好，看见就生气心毒，特别想把他挤兑走。后来同修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想法不对，开始反思，我为什么看这个孩子如此不顺眼？因为他不听话，影响了班里纪律，让其他学生学习受影响，整体成绩受影响，总评成绩会下降，班级排名就会落后。哦，是名，名利心让自己不喜欢他，排斥他。他不听话，连我的话都不听，别的孩子都看着呢，影响自己的威信，还是自己的面子，还是这个名在作怪，还有其他的心吗？一切都没有偶然的，他如此执迷，怎么说都不学，不就是自己的影子吗？自己不也如此吗？这么多年不精进，师父多次点化，不也没有敲醒自己，一直执迷不悟吗？同修说，我如此不精进，忘记师父的嘱托，重锤都敲不醒的弟子，师父都没有放弃我，一直慈悲地点化我，让同修帮扶我。师父连我这样的弟子都没有放弃，我们有什么理由对一路风风雨雨走过来的同修放弃，认为他们做得不对，认为他们破坏大法呢？都是修炼中的人，用慈悲的心态看待一切，不要盯着同修的不足，向内找一找自己，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修内而安外中说的修内而安外。二，修口问题。我不是协调人，但我却知道我们当地协调人是谁，都做哪项协调工作。我本无意打听，也无意知道这件事，是谁将这些协调人同修置于明处，增加他们的危险系数呢？是我们个别同修不修口，信口就将同修的名字挂在嘴边，当有别人指出时，他还会觉得我不是故意的呀，一个不是故意的借口就可以将同修暴露吗？大法修炼是多么严肃的事，师父也多次说过这事，赶紧注意起来吧。还有的同修认为两个人关系好，就顺嘴将某某同修干什么就告诉了其他同修，同修之间再熟悉，夫妻同修也是如此，也不要说其他同修在做哪些事情，即使彼此间都清楚，也不要捅破，心照不宣可以，不要说出来，更不能随意告诉他人，更不应该告诉不修炼的家人。说严重一点，不要再做出卖同修、出卖大法项目的事情，警醒吧。三，怨恨心。同修间有了矛盾，互相指责，因为双方都想改变对方，结果矛盾越来越厉害，继而生出了怨恨心，都觉得对方不对，破坏了法。和同修沟通后也没有发生改变，久而久之执着心不去，再见面就生出戒备心来，彼此心里都在抱怨同修怎么就不改呢，甚至还将这种抱怨对其他同修讲。同修有执着，我们善意指出不足，本身就是曝光了这些执着，如果同修能认识到，他也能主动清除，这些心就会被彻底解体。如果同修一意孤行，说明他被邪恶干扰的厉害，这时我们应该替他发正念，清除操控他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 而不是我们在背后加以指责，议论纷纷。我们的指责抱怨虽说是意识形态的东西，看似无形，其实它也是一种有形的物质，而我们抱怨即使没有说出口，也是意识形态的东西，都加在了同修身上。尤其是协调人同修，他们面对的是整体，你一言我一语，我们每个人都把这么多的负面物质加到他们身上，协调人同修的干扰会加大，严重影响了修炼。师父让我们发正念，是为了清除解体同修空间场内一切不好的生命和因素。我们都知道发正念的重要性，也知道发正念的威力，而我们抱怨同修是把不好的东西和生命加到同修的空间场，这和师父要求我们的给同修发正念正好相反。说严重点，抱怨同修就是站在了邪恶的一方，给同修当了一把魔。如果同修因此而放弃修炼，或者走到了对立面，我们想一想，这是多大的罪过。当我们都纯净自己的心态，本着慈悲看待同修，看待同修间的矛盾时，你就会发现每个同修虽然都有应该修去的心，但是都很精进，都是为大法修炼的整体着急。当我看到同修时，同修的每句话都进入我的心里，他们都是为了法，为了我们整体，只是互相有人心障碍着，跳出矛盾，把它当成修炼自己心性的观难，挖出隐藏的执着，把坏事变成好事，让自己升华上来。整体出了问题，人人都有责任，人人都助推了一把。第二部分，等、靠、要是邪党的观念。同修被绑架了，我觉得我们知道后，第一念应该是立刻解体迫害同修的邪恶因素，加持同修正念，让同修正念闯出正施法。然后是找自己，这件事为什么发生在我身边，我有哪些心，千万不要找被迫害的同修的执着，那是同修自己应该修去的，需要通过自己提高升华上去的，这样根本不能加强被迫害的同修的正念，而是加大了他的干扰。同修被绑架了，当然需要协调人整体协调，假如协调人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没有协调好，或者行动稍微慢一些，我们不要抱怨，我们的怨恨都是物质，都是有形的东西，都加在协调人同修的身上，使他们喘不过气来。人人都应是协调人，人人都应有责任。我能为被迫害的同修做什么？我能为集体做什么？曝光资料没有出来，每个人都可以拿起笔；迫害同修的具体信息没有出来，每个人都可以去了解收集。整体为同修集体发正念的时间没有，可以每个学法点集中时间，或者个人为同修长时间发正念，每个人自主安排时间去关押同修的地点，近距离发正念，每个人都可以协同家属去国宝大队要人。如果同修们都等、靠、要，无疑会加重协调人的压力负担，使他们很忙，无暇分身，学法就会减少，干扰就有可能增大。我们很多同修没有意识到等、靠、要是共产邪灵的东西，很自然地接受了他的观念，没有意识到吃大锅饭是我们应该清除的观念，都是同修，你帮助我是应该的，机器坏了，同修修理所当然应该修，资料理直气壮地朝同修要，同修被抓了，理所当然是协调人该去协调，出曝光资料，去协同要人等等，从未想过自己完全可以学会自己上网，简单维修，打印材料，这样可以让别的同修负担轻一些，不然巨大的无形的压力都落在了几个人身上。我认识一个协调人同修，他经常整日整夜为大法的工作在奔走，巨大的压力让他没有多少时间学法，而好多同修还不理解他，家人的磨难来自同修的压力让他力不从心，他感觉自己走不过去了，就求师父帮忙，请师父帮自己消去业力。他看到滚滚的黑水在脚下流过，里面都是众生，被销毁的都是自己的众生，那都是神啊，因为自己没有做好，不能建立自己的威德，那这部分对应的众生就不能得救， 眼睁睁看着自己众生在自己面前被销毁，同修眼中含泪。那一刻，同修的心情我感同身受，这泪水是对师尊慈悲的感激，是对众生被销毁的痛惜，更多的是对自身不精进的愧疚。每个大法弟子都是独立的王和主，威德都应该自己建立，都推给其他同修，我们自己的威德呢？我们的众生怎么办？向内找是师父给我们修炼的法宝，不要找被迫害的同修哪里有漏，也不要抱怨协调人同修哪里没有做好，要找我们自己在这个集体中能做什么，能承担什么责任，这样大法弟子才能成为一个整体，无懈可击。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针对身体疼痛认清旧势力的迫害，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0日。我从来不把身体上的疼痛说成是病或者是病业，下面我把我对待身体上疼痛的经过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我是1999年4月得法的老大法弟子，我认为向内找去执着心是无条件的，这是我修炼的指导思想，所以时时刻刻都应该向内找修去执着心，达到神的标准。当然说是这样说，不是时时刻刻都做到了，但是身体上出现的极度不适，我认为是旧势力的迫害。因为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告诉我们，真修的人没有病，身体上出现小疼小痛我不管，随其自然，如果身体上出现的大疼大痛，那就是旧势力的迫害，旧势力它就是不让我们修成神，所以想千方设百计找借口迫害我们的肉身，控制我们的思想，不准我们修成神，他抓住我们的漏来迫害我们的肉身，误导我们的思想。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的，常人社会是个迷的社会，谁无执着，只要我们没有修圆满之前有执着心是难免的，所以我对旧势力说，我有执着心，你们也不能迫害我，我在学法归正自己，我比你们好，我们都是宇宙大法造就的生命，我们在常人社会这个迷中修，都知道助师正法救人，你们是无迷的，你们不但不助师救人，反而专门迫害师父的弟子，阻挡我们救人，在这宇宙中最坏的生命是你们，最该灭掉的生命也应该是你们旧势力。下面把我亲身经历的几个例子写出来， 仅供同修参考。一，有一段时间，旧势力迫害我身体，把我全身骨头变得僵硬，走平路还可以，上楼下楼弯腰就不行了。我想，我这个身体状态不符合师父讲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虽然不让你飘起来，可是你会觉得一身轻，走路生风。过去走几步就累，现在走多远都觉得很轻松。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上楼上多高也不累，保证是这样的。看此书自修的，一样可以达到应有的状态。这才是大法弟子的身体应有的正确状态，而我的身体不是这样的，全身僵硬，甚至连双手的每个骨节都是僵硬的，食指不能弯曲，一弯曲就疼。于是我就对着我身体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解体在我身体里作怪的所有灵体，还原我师父给我净化的身体。长时间发正念，最少在三小时以上。我发正念时，力掌的手自然放下来了，迫害我身体的灵体就清理完了。那个灵体清理完了，身体就轻松了，真是立竿见影，效果很好。二，还有一次，旧势力用感冒症状迫害我，头疼、发冷、发烧、呕吐、流鼻涕、喉咙疼等，难受极了。我就清理在我身体里作怪的灵体，我发了四小时正念，感觉所有感冒症状消失了，只有头是木的。我就自己把力掌的手放下来了，我想过一会儿就好了。不料过了几天，他死灰复燃，变本加厉，比原来还重一些了。我难受极了。大约在下午四点多钟，我开始发正念，到晚上十点多钟，我感觉全身恢复正常了，摇头，头也不木了，一点感冒症状都没有了，我力掌的手也自然放下来了，一直到今天，再没有出现感冒症状。三，我想把这些事写出来的时候，旧势力不准我写。晚上八点多钟的时候，我刚拿起鼠标来写的时候，突然胸口下面像有一根茶杯粗的肉棒子横在那里，腹胀的难受极了。一会儿又开始胸口疼，越疼越狠，还掺杂呕吐，一阵接一阵，一阵比一阵间隔时间短，一阵比一阵疼得很。我受不了了，就上床发正念，一直发到凌晨四点过七分，我的手松下来了，我全好了。其实破除旧势力对我们肉身的迫害也就这么简单，一是认清它，它就是个灵体；二是把它看小，它是灵体，我们是宇宙大法弟子，我们师父是宇宙的主，我们念的是宇宙大法的口诀。发正念时有师父加持，有众护法神帮助，真是无所不能。那灵体算什么？什么也不是，马上就解体了，是不是很简单啊？但前提是要真正的信师信法，这是关键。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给与我有同样经历的同修一点参考。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除对监控的怕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慧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1号。很多同修在讲真相救人中都谈到了对监控的怕心，发资料贴不干胶到小区居民楼都有监控，有的同修发正念打乱监控的电磁层，有的同修发正念让监控不起作用，照不到自己。在这里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一下我的认识。明慧网2001年8月30号刊登了一篇同修的文章，以大法更新后声明的视角正见一切。我非常感激写这篇文章的同修，这些年来很多次磨难都是受这篇文章的启发，以大法更新后声明的视角去正见，最终师父帮化解了。写文章的同修谈了两件事，一件事是一学员用写文章的同修的固定电话给另一学员打电话，另一学员当时被绑架到派出所，这样同修的电话就暴露了。另外一件事是这位同修是家庭资料点，有一学员被抓后承受不住，把他交代得一清二楚，周围的人都认为这位同修危险了，让他出去躲一躲。出了这两次事后，按一般情况，按照旧宇宙的理认识，这位同修必然会被抓，但这位同修超出一般情况的认识，以大法更新后声明的视角去正见，我做的是宇宙中最正最神圣的事，我为什么要躲？我要躲出去，不就等于承认了自己是在干坏事，在犯法吗？同修说，我没有行动，心境如水，一切如常，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一切如常。在这么危险的情况下，同修能安然无恙，我认为是同修符合了新宇宙法的标准，法直接就把这一切同化过去了。旧宇宙的生命，旧宇宙的理是不配考验新宇宙的生命的。同理，我们怕监控，我们不就是等于承认我们在干坏事，在违法吗？不就等于承认了一旦监控拍到就要被抓吗？这不就是承认了旧势力，这不就是旧势力想要的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自己求的谁都不管，你自己想要谁都不管，你自己求的求师父也没用啊，那不就是招来了迫害吗？所以我悟到，面对监控要知道我们是在救人，做的是宇宙中最正最神圣的事，不是干坏事，不是干违法的事，他拍到就拍到了，谁看到了就看到了，仅此而已。做好事做正事，怎么会怕别人看到呢？这是不正的念头，在法中归正他，看到了真相，他就有得救的希望，这与迫害没有关系。看到有同修还有对监控的怕心，写出此文希望能消除同修心里的阴影，在正实法中做得更正，走得更稳。当然这也是我现有层次的认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态度，作者海外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7日。武汉疫情爆发以来这三年，常人社会中的时事变化很多很大。本来修炼人不问政治，只讲修心救人，但同修中实际上还是出现一些相应的被带动，有的被别的学员带动，有的被自己的人心和观念带动。比如对中共现任党魁，一些学员不是出于工作的需要，却也像很多常人那样去反感、嘲讽、揭露、批判， 迫害大法的是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和邪党邪灵。江泽民是六四的最大受益者，下台后其手下仍然盘根错节掌握着权力，以便维持对法轮功的迫害。他后任的那届党魁在去除江鬼犯罪集团方面几乎毫无建树，现任党魁在各种操作下终于达到了清除江鬼势力的关键一步。对这些，大家认为宇宙中会如何评价呢？至于他个人死死抓住那个党，认为不继续这个党就抓不住权力，冒着当拔橛子者的重大风险也不敢宣布解体中共，改折一章，那是他个人完成使命过程中的事，这一切结束后神会下定论。成大事谈何容易，时至今日修炼人自己都知道履行使命有多么艰难了，为什么自己的事没做好还要处处对别人评头论足，对常人的万人骂的口水运动推波助澜呢？我们的责任是揭露中共反迫害，而不是个人攻击。揭露江鬼集团不是过时了，而是对反迫害很有必要，就看大家是否肯在这方面用心。我们讲善，讲慈悲众生，对常人的是非政治没有态度，客观叙述，善意提醒就好，听不听能否做到是当局者的事。个人看法很长时间了，认为还是有必要说几句，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摄像头真的不照大法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3号。对于监控摄像头这个问题，同修们在网上有过多次交流。最近我经历了一个事儿，再一次证实摄像头真的不照大法弟子。一天我到市场上买包装真相资料的塑料袋，在我经常买的那一家买了白色的小塑料袋装明慧周报。听同修说，在市场中间有一个店铺卖一种彩色的可以挂门把手的小塑料袋，我就找那家店铺，问了好几家才找到。我就一直把买的那包白塑料袋夹在腋下。这家售货员是个女的，50多岁，我随着他到店里边找到了我满意的那种小塑料袋。在他找的过程中，我看到面前桌子上的监控视频上有我的身影。我经常发资料，现在邪党安装的摄像头到处都是。我每次出去发资料或讲真相，都请师父加持在法上认识，改变观念，破除常人对监控摄像头的认识，信师信法，使摄像头对大法弟子不起作用。但是有时在超市里买东西，或像今天一样看到视频里有自己的身影，是怎么回事呢？我也有些不解。我拿着售货员给我找好的彩色塑料袋放到门口小桌子上，顺手也把腋下夹着的白塑料袋放在一起。我给售货员结账30元，他看到我的白色塑料袋误以为是他家的。我说不是，是在市场东头哪一家买的，我这样一直夹在腋下。我一边说一边给他示范，他不信，转身去查监控。我说你查吧。我陪着他查监控回放，神奇的一幕发生了，监控回放没有我的身影，有他店铺中的一切，但就是没有我的身影，只有我给他付账时的那个镜头。他感到很疑惑，反复查也没有，再往前查就是我来之前的另一个客户了。
通过这个事儿，我悟到监控摄像头真照不到大法弟子。我们大法弟子确实不是常人，本体已经转化成高能量物质，而摄像头是分子构成的，它对大法弟子不起作用。平时发资料，为了注意表面安全，我总是有意识地躲避着摄像头。今天碰到这个事儿，我想售货员怀疑我是假，师父点给我鼓励我是真。平时只是靠着对师父和大法的信和悟去做正实法的事，今天师父让我眼见了，师父用这种形式告诉我监控拍不到，在正念中放心的正实法吧，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警惕懈怠、安逸、懒惰》，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20日。回想在黑窝被迫害时，即使被恶警狠抽嘴巴，被犯人用脚踹着，我依然坚持练功，坚定地修炼，讲真相。那渴望读转法轮的心非常迫切。可是现在环境宽松了，却出现了懈怠、安逸、懒惰。封城也好，封村、封路也罢，哪能真正封住神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就怕你自己不想过，想过就能过得去。试想，封村的土堆能挡住神吗？还是那主道上的栏板能拦住神？实际上拦的是人的心。安逸了不想走路，就借着封村封城窝在家里，真能在家认真的多学学法入心也行，但却借着想看什么时候解封或其他各地的情况为由，刷起了手机视频，玩起了手机。常人中还有句话叫物要防腐，人要防懒。这安逸、懒惰、懈怠能使修得很不错的人掉下来。师父讲过那个修炼人与鹿的故事。这期间我也知道是自己状态不对，但却很难突破。梦中有过几次的电话，一次在梦中是说上课了，我因为贪睡，结果人家都上半节课了，我才猛然上楼梯往上跑。还有一次是看到色欲，是像稀臭的大便在眼前晃。当真正走出去救人，会发现一切都很顺，就是家里的那道门槛挡住了人心。我记得我去找一位同修出去用自喷漆喷印标语，同修以近期没学好法、没练功为由拒绝出去。我个人所悟，就是因为在家太安逸了、懈怠了，才更应该出去配合，有那个环境找到差距，捡起自己使命的担子，促使自己精进呀。在那样舒服的环境中，不是会越来越懈怠吗？即使当出去后是很好的环境，路上车少了，正好贴标语不敢交，村里人都不出门，正好发小册子，平时人都忙着挣钱，还没时间看呢。贴展板我感觉是挺好的，我用 A4 的铜板纸打印展板，用塑封机塑封，再用胶带拼接粘连起来。 在村口的牌子上、路边的牌子上或两个相邻的树都行，让人一走一过一目了然，一眼就能看到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中共的暴政式、天要灭中共的招式，有图有真相。解封后会有更多的人看到。我们都想做师父的真修弟子，都想和师父回家，都想能兑现自己的使命，但得真修。真是真善人宇宙大法的第一个字，真也包含着坚定，不只是在磨难中的坚定，在安逸的环境中也得坚定不变，各种环境中都坚定修炼。这只是我在这个层次的个人所悟，有不对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
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你可知道他们在哪里风餐露宿？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